本节目是由社团法人台北市才能飞国际共创协会赞助播出。我们日复一日的醒来、吃饭、睡觉，过着寻常生活。而有一种人，他在生活里累积创作，在创作中实践生活，他们是生活中人。欢迎收听《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译文手帖。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译文手帖第一季舒格制特辑。我是红爱珠，今天是本节目的第三集。一样是邀请到舒国治舒哥来跟我们谈谈所谓生活基本里头食衣住行这样的好简略的食衣住行的基本面的东西。舒哥好。
爱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之所以锁定生活基本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是舒哥的读者，我长期看舒哥的散文，有时候在这些旅游啊或者是饮食以外的主题会看到一些舒哥提一些非常基本的事情，比如说睡觉、走路、喝水，有时候讲到房屋啊或是室内装修。我常常觉得今天社会上好像大家看上去的物质都挺丰富的，但反而未必顾及这些很起码的事情，比如把觉睡好，简单但是很完备的吃一顿饭。我记得20几年前第一次读舒哥的《理想的下午》这本书，里面就有一篇文章，当时我是大学生哦，我读到有篇文章叫赖床，那时候就非常惊讶，因为没有想过有人要用这个题目写文章，而且写得那么精彩。那舒哥现在还会赖床吗？
现在赖不了了，现在起来醒来就起来了，这当然跟年纪有关了。那个赖床是自然的表现，但人跟这个大自然一样，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你可以得到你要的那种特别的那种光景啊。就像有一些河流现在水不够了，有一些山现在这个树不够了，这就是这我们也不能赖床，是相同的意思了。
时间睡也没那么久了，就是吗？
对，也睡不了太久，也没有要想再追求久的这个能耐。你要追求那个久，它里头会告诉你，那你必须有这个作为青年啊、壮年啊或者小孩啊他的那一个底蕴，你这个底蕴没有就很空泛的就睡下去，很空泛的就睡醒了，是这样子。
虽然说舒哥现在已经不赖床了，不过因为我们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年轻的小孩，还很喜欢赖床，然后也常常为了赖床会有一点不好意思，不过读到这样子的就突然觉得很释怀了。所以像赖床这一篇是舒国治在《理想的下午》这本书里头的一个名篇，但同时这本书里还有另外一篇我印象深刻的，同样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小孩，那篇文章叫《十全老人》，他几乎是很条条列列的写一些多吃粗粮啊，少吃浓油厚酱，睡硬板床，住什么样的房子，就是十全老人好像有很多条件，当然他可能不是一个有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做到这些事，但是是有好像去想象一个很棒的生活状态，那些是很简洁素净的那种生活。我身边有这种现在还是20几岁的年轻朋友，他读了也很向往，可见其中有一些特别的质地在今天的生活不是很容易达到。舒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中年，因为这个是1999年的文章，那可是已经很想到一个老人的生活，不知道您那时候怎么想的，然后他跟现在的心境又有什么不一样？
用这个字是把乾隆皇帝的十全老人拿来用，但是你要做到十全，你要差不多是福慧要很厚，像乾隆这样子，然后位阶要很高，所以十全，你其他人你根本不能这样想。可是我写这个就是住在山坡边的很简陋的，也可以把它叫做我心目中的十全老人，所以我是用这个方式来做题目，然后讲哪些事，就是吃啊、睡啊、住啊、看事情啊等等。很多年前台湾就已经会 促使人想这些东西，因为台湾它有些追求、我们从小的时候看到一个均贫的社会、
均贫的社会
大家都一样的穷，然后慢慢看到后来台湾这么有出息、所以有的时候想事情找文章的材料会找这样的角度来试着写一写、所以就成了这样的一篇了。
我还记得比如说这里头有会这样写，就是说住居是容身于瓦顶泥墙房舍中，一楼二楼不爱，不乘电梯，不求在家中登高望景，顾盼纵目。这很有意思，因为现在的人是要住一个不用电梯，不住在那个我们讲气密窗的那个环境里头是很不容易的，好像大家还特别追求那个气密度很高的那种。这个跟以往大家觉得说房子要通风啊，或是不要住的那么高或什么的，它其实环境已经不太一样了。那树哥，你从前你看台北的房屋跟今天的房屋有什么很不太一样的地方？
很大的不一样，但是也很多人不一定要住在高楼里了。那高楼有高楼的它的计算的好跟不好，有没有价值跟什么等等的这个计较。在台北其实你不住高楼很不容易。但是你假如住在桃园，还是说现在桃园可能的城里头也不行，或者你住在一些苗栗的铜锣，可能你的角度不一样啊，那是不是那边环境比较好，就看你要让你的环境好，就跟你和附近一两百公尺之间 是怎么一回事为重要了。
就是说不是只有那个房子自己，它还有它的那个街廓。
对，所以有很多很基本的，因为在我小时候很多人都是住平房的，地址没有什么知己啊几楼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就写成这个样子。
树哥，您是不是我记得有几回我们跟您在路上走，然后就会经过像比如说长春路啊，它有那种还留下来的，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六七零年代盖的那种独栋的房屋，台北其实会夹在很多高楼或是窄巷的中间，可是它还留着。树哥，你跟他们讲讲这一类的房子。
这个台湾的房子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段落，原来呢、都是清末的房子。那清末并不是人人家里都是大木座有福山，就福建的山，或者有福建的唐砖、就是从唐山那个地方来的那个红色，但是比较方比较厚、或者有种比较薄、但是比较正方大一点，
大一点，
它不是用那样的砖、不是人人都是这么住，有的人以前是住就是泥巴糊的、里头有这个竹编的骨架，然后这个泥的里头还有米糠啊，有一些什么东西造成它的肌理、这样糊上去，然后外头钉了鱼鳞板，就是木板啊，一层另外一层在它的上面，另外一层再在上面，这样子铺下来、那瓦呢，后来因为日据时代从1895年到1945年它会改变了这个原来清末的这个闽南的房子，所以除了日本人自己盖的比较工整的、真正日本的那些像样的木造房子、也有一种就是两边综合起来，那但是又是台湾的、自己的工匠简单做的、那样的房子后来成为都市里头的临街的面上，常常也会盖成二楼，可是它跟人家原来二楼的西洋的 row house 就是排屋、或者日本的丁家，它没有那么的按照这么严谨的格式，所以它会有的就是变成了就台湾的这种样子。那五十年代这种房子还是蛮多，到了六十年代有一些还留着。那六十年代是台北市来讲的话，是公寓要席卷整个，就慢慢慢慢慢慢大家都要变成四楼公寓、那在四楼公寓之前，早先有些人先要盖成钢筋水泥的小楼房、那就是三层楼，有的三层楼呢因为地大一点可以变成双拼，就等于是很简略的几户人家变成的公寓。那我刚才讲的那种还蛮像旧年代有的那种房子，又盖成两楼，下头有一点骑楼，上面呢住人、上面又可能是木板的半阁楼似的，在当年也很多啊。那我看了那个 不免会聊到一点，否则这个就是将来这些都会不见了。哎，
嗯，不晓得是不是台北游艺这个书，您好像会提到东区当时的房子是怎么盖的，因为其实我们看东区都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很繁华，但是东区曾经是房子是一栋一栋那些公寓或者是说大楼，是有的80年代70年代才盖起来的，是吗？
对，但是最早是60年代，就1961-62就差不多开始在东区就要圈地，要准备盖了，所以那一些四层楼的公寓，像这个仁爱国小旁边的叫做国泰新义公寓，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仁爱路，可是新义路已经比较古老，已经要通到山坡边了。
嗯，
这个仁爱路呢只开到还不太到圆环，到圆环呢要再往下，再往圆环东延伸呢还要慢一点的时间。那当仁爱国小在建的时候呢，这个圆环以东的仁爱路还没出现，所以他只好在仁爱国小的南墙南面的墙旁边那一两排的国泰信义公寓四层楼的爬楼梯的那个就叫国泰信义公寓。
嗯，
那它的这个南北向的那条路也没有敦化南路，原来都是田，也有一点小的田埂，后来要做一条小小的路叫做巴德路啊，那但是这个巴德路后来改掉了以后，这条路就是四维路，可是尺寸变小了，要留成其他的田，要将来做一条宽的路变成敦化南路。
所以敦化南路这么宽，它是因为它原来是没有的，
它原来没有，那但是它从仁爱路圆环向北比较早一点可能先有，但是没什么叫南路，怎么可能要叫敦化路，但是也不太明显，在那些时光岁月里就慢慢的要出来。可是在盖了这个国泰新义公寓这个公寓的同时，或者在这个再早一点，在现在敦化南路的复旦桥的两岸，两面西面跟东面就盖了光武新村了。
光武新村，
光武新村就是现在讲东区那些四层楼的房子，就是说像五月天他们有一个潮牌，他们用的店，那在什么？那就是在那些巷子里头哦。那原来有一个祖父之店，还祖父之家，那就是在光武新村的西村，就西面的复旦桥的西面。那同时在这个附近就盖了五栋电梯大厦，那是60年代，所以。但是那个时候东区这个字还没出现，一直到80年代东区这个字眼才真正成型。可是人往东面疏散或者在东面准备建设，这个是60年代就开始的。哎，那但是很少人有去想要不要先在那个地方囤积地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财团有了，所以什么国泰的地很多或者什么，那普通人不会想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哎，
那时候的公寓有什么样的特质？有时候我们在东区的巷子里会看到一些，倘若它没有用铁窗封起来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宽的阳台。
都有阳台，可是阳台的外头是铁栏杆还是这个水泥栏杆，就看它的设计。然后它这个中间走楼梯的地方是要挖的长方形窗户，然后可以开玻璃窗，开开关关的，还是就让它不用开，它有很多种设计。
有一种是用那个好像砖花就拼起来，
是
也透气，但它就看不见里头。
一般来讲都是27-28平或者到32-33平差不多那样的大小，里头基本上设法做成三个房间，
三个房间
总有一间会蛮小的。那有的早期比较考究，在后阳台的旁边会有一个洞，这个洞呢就是丢垃圾往那个洞里头一丢，然后把那个门把它关起来，那个垃圾就掉到了一楼，然后在那个后面的防火巷
集中，
大家可以收。那但是后来这个很不实际。
如果是食衣住行里头的行，您平常是假设你要出去旅行啊或什么的，你有没有比如说打包的诀窍，或者是就是你会在意的？因为其实旅行是这样，你只能带很有限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是它其实好像生活里头的一个延伸一样，可是又那么有限。这个书哥能不能讲一点？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呢，不能有太多你添加在它外围的那些杂项。假如说出去旅行呢， 你旅行要干嘛，然后怎么去，最好都接近他这个最本质的最核心的，比较容易做好。所以我喜欢讲一句已经是差不多名言了，我说你出门明天要到京都还是到哪里，你今天打包15分钟和6个小时它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前一天和人家可能一起在吃晚饭，吃一吃呢，有一个人说我要先走了，我还没打包呢，意思是说他要打很长的包他才敢明天走。那我就想说不要了，我15分钟就打好了。那
怎么打包？
但是15分钟跟6个小时主要它不是打包，是你觉得会不会哪个不够，这个会不会哪个不够的念头出来，影响了你面对本来最简单的几件事情就被这个笼罩了。所以你打包下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的那个会不会够了好像还没浮现，你会用很多时间把这个够把你拱出来，所以你后面打的也是一些狗屁，可是你就不敢在一两个钟头中间就停，
是，
所以你打打打就6个钟头。那后来常常很多人想说，那等一下我稍微洗个澡也不用睡了，干干净净等一下就出门了，因为早上等一下车就来了，你的箱子提下去就要上，所以这种那都是到了那个地方赶快再睡哦。那15分钟跟6个钟头的包拎着到了关西空港下来，赶快赶上了火车，然后进到城里住下店，一住进去你的拉链一拉开，15分钟打的跟6个钟头打的你根本没感觉，因为你拿出来就要用。那假如说这6个钟头比15分钟只多了一罐维他命 B 群，那是值得这样子吗？因为你原来想说哎呀会不会我没带这个所以这些就是倒不是说日本是买维他命 B 群很方便的地方，倒不是这个废话了但是一来是心理建设，二来是人生的取舍，
人生的取舍
也不要去想这些字，主要就是说你常常去做最要做的事情，最后不会出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最有能耐的时候嘛，就是说所以我绝对不看那种 10 years in the making， 就是说你拍这部片子要史诗片花了十年，那我想一定是坏消息
哇真的
不 你这个电影不但他可能会赔，就是说这个电影就因为太多的不放心太多的踌躇最后做出来就不会是那个那最厉害的电影有的时候3天剧本就要写出来，因为你一定要在那个热度上所以人生很多事情差不多是这样
可是舒哥你这样觉得就有一点好像抓重点啊，或者是说很快确实也都你也不紧张吗？还是说它是一个需要修炼的事情？
你常常搬回自己去做不要太过把它想得太完备太了不起因为你好好做他也蛮完备也蛮了不起你一定要框架弄得很完备才怎样。我跟你讲，尤其是今天要去参加奥斯卡典礼你在镜子前面和你的衣橱里衣橱里面700-800件衣服你假如前面那3件挑一下不决定，你挑了70-80件还挑不出来。
这我听过，人家要尤其是那种要嫁女儿有时候要做人家岳父母或什么的，那个是会从一年前开始买衣服，结果买到了真是结婚当天穿的是比他平常还要不好看，然后女儿闲得要死说妈你怎么特别就是你准备了这么久就你其实平常还好看一点。
因为人有的时候这个打不过实在的这个实在的那一种很微妙的某一个刚好的灵感你要去加东西害了那个灵感的透明性的透显性出不来
灵感的透明性OK 好，我觉得每次听舒哥讲这些就好玩，因为其实我其实还是好奇舒哥15分钟打包会放哪些东西在袋子里，但是主要还是那种好像很快的不要虚耗能源的那种打包法。
就像你要想好今天好多事情要记在笔记本里不要很多还是你脑袋里记的，你去记后来你只要一个没有去看你还是会忽略，差不多的意思了。你能照料的你就照料，就是就跟我们吃的菜三菜一个饭差不多了你要搞很多最后有些菜 你都辜负人家了，你弄了八个菜绕在这个饭旁边、
嗯、
饭就是三四口饭而已、
哦、
那但是好像也不能没有这个一点饭、
嗯、
那结果有几个菜你根本也没去怎么动筷子，你不是辜负了这个，所以你能做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好有趣的是舒哥刚才讲到三菜一饭，这个是我，因为其实虽然大家读很多舒哥写小吃，但是我觉得好看的常常有时候舒哥写的东西是它很像一个在家吃饭的延伸，不管它在馆子里你也可以叫很简单的一个干煎鱼啊，一个炒青菜啊什么的，或者有些人干脆他没有办法家里做，他去自助餐点，但是他心里远远向往的可能还是那个一个肉两个菜这种简单的家里吃饭的延伸。舒哥您这个您怎么看、这个、
也不一定是家里，外头也该做到这样啊、
嗯、也该做到这样，
就好像说你拎了一个篮子要拎到田埂去给人家吃、
嗯、
他又要吃到几乎要讲说是我吃过最好的饭，也不见得因为他刚才很 劳动、
嗯、
所以很饿、
嗯、
你给他什么都好吃，比过年的还好吃、
嗯、
比人家这个拌板豆的两百桌的还好吃，倒不一定是那样但是就是那些东西也要见真章，而不是说只是给他吃的很粗鲁，有时候那种东西也可以做的一点都不粗鲁，但是也没有去摆盘、
嗯、
也不去装模作样。
是，我觉得家里吃饭，舒哥好像还写过吃粥，吃粥跟吃饭就是配的菜，舒哥好像有很有自己的见解，就是什么东西要干一点是吗？
这个粥呢，假如大家以为就是喝的、
嗯、
那是一派了、啊、那假如你是绿豆稀饭、嗯、而且没有什么菜又是冷的吃，在北方的有一些灶煎，就是说厨房里头它可能一直有这么一锅，你那个大的勺子一弄，弄在一个很大的碗里，拿起来就喝，是冷的，这是完全可以。
嗯，
那但是假如你是要吃四五个小菜，然后吃这一碗白粥，我自己是习惯把这个白粥烧的稍微稠一
稠一点，
因为像吃它而不是像喝它，
那
要咬它不见得要费什么咀嚼的力量，可是要用牙齿跟舌头要捏一捏它吞咽它，而不是完全就倒进去的，这是第一、那第二，它的那些菜绝不因为它不是那么水所以就做得很咸、好像大家豆腐乳就来了，好像什么东西就来了，因为 你有这个水水的东西就喝进去，所以豆腐乳
味道重一点
没有感到、
哦、
因为咸被它稀释了，所以因为是这种稠一点的，有的时候豆腐乳你只能一点点吃、咸鸭蛋就一点点吃，不见得一个人要吃掉半颗。那我这是吃稀饭配小菜的美学了。那有一些菜它是可以很完备、
哦、
那有一些菜是非常容易消化，意思就是说胃也不用碾磨太多、这个嘴巴也不必咀嚼的过多，可是要有一点这样的事情，这样下去就比较可以养生了啊。
嗯，
然后也并不因此就要比较咸，因为有了稀饭所以可以做咸一点、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您搭配粥的菜有常常有哪一些？花生米吗？还是
通常不大会有，
不大，
我就希望还是就是青菜为主，加了两三个、那有一种是梗类的菜啊、有一种是可能比较脆口的菜，假如是莴笋去清炒或者凉拌都行，那这个是脆口的，因为你有的时候不见得要吃的太软烂了什么的、那假如是有一块肉带肥带皮带瘦也可以，那但不一定，我觉得最好就是煎一个鱼、那鱼有点油气、可是也比较健康、然后这个跟粥在一起也就不油了、所以差不多这样。那假如还要带一点点这个跟粥常常为伍的这些搭配，像外头楼下巷子口有油条可以买，吃一点油条也好、
油条您怎么吃？蘸酱油吗？
对，但是现在酱油因为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蘸、或者跟别的菜汁假装蘸一下、所以它有一点面是好像软化了一 点水水了一点、但是蘸酱油找不到这样的酱油，而且再另外倒一小碟的酱油去蘸本身就很荒唐，要吃的简略连那个碟子也不要洗了、应该要这样考量了。
是，好，很有意思，我就觉得特别爱听，因为我们这一集讲生活基本就是这种好小的讲究，也好，可是又好像不是特意讲究，就是说有一点
粥是最能够符合你附近的有一些其他的生态、好像说你知道你们家这附近这个菜场、他炒的肉松 非常好，那你会买这个肉松，不然的话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做成他的生意。
对，
所以这个肉松跟那平常不会吃肉松，只有吃粥的时候可能吃一下好，嗯，我就按照小时候这样的格式参与一点，
嗯，
虽然我已经跨到一个经过革命后的新的格式，但是旧的不一定全部都不能用，啊，
对，
所以这个肉松那包括咸鸭蛋也是这样子，但是不一定，因为有的咸鸭蛋你自己的瓦斯炉就不开火，因为你要烧烧炒炒啊炖炖啊，那个是你自己的菜。那又因为青菜是在做这个台湾人或者做所有的华人每一顿最好都有一点的这种东西，假如那青菜有那么多选择，春夏秋冬大家不一样，所以为了吃粥你不自己做一两个青菜也有点说不过去，而这些青菜哪怕做的少少的它在粥的旁边就很像样，那哪怕你今天没有荤的东西这些青菜也可以。那为了有荤弄肉松倒不是这样，因为自己做一点肉松肉类的菜鱼类的菜完全是可以的，主要任何东西都有它的艺术，那你在这个时代中你和这个艺术做结多少的缘分而已，
这种时代中的好像人跟他的环境或者是他在他的周遭怎么样截取一个他的你说缘分也好或者说他的状态也好。不过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非常谢谢舒哥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食衣住行的一些小节，非常精彩，谢谢舒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红爱珠时间生活中人译文手帖，我们下一集见。
好的，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